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锁死，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你，因为我们深知你在我们的当中，你要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主啊，借着施洗约翰忠心的服侍，让我们看到一个寻道者的凯歌。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羔羊的宝血在我们的当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求你自己亲自施恩怜悯看顾我们。主啊，借着神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苏醒过来，让我们能够深深知道，主啊，你在历世历代的当中都呼召主你自己的儿女出来服侍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借着这一段的经文，主让我们乐爱读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哦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路讲到施洗约翰呢，我们晓得他是一个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所生的唯一的一个孩子。那么我们看见任何一个父母啊，当他只有那么一个孩子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宝贝。再加上这个以利沙伯呢，他是先天不能生育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施洗约翰呢，在这个家族的当中，他是非常非常的啊可贵，并且是宝贵的。但是我们在圣经的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约翰呢，虽然是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当中唯一的一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却是完完全全的奉献出来，来奉献给耶和华，成为耶稣基督的先锋。我们在上一讲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耶稣基督曾经称赞这个施洗约翰，他说这个施洗约翰在妇女当中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会大过施洗约翰的。因为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参与到耶稣基督先锋的一个工作。在路加福音第一章16节到17节的当中，我们大家一同再来回味一下。我们看见当时的天使啊，就告诉了这个撒加利亚了，他说这个孩子生出来呢，从17节的时候就记载了，他说了啊，从16节我们一同来看，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17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我们看见这位撒加利亚啊，他所生的这个孩子啊，施洗约翰呢，其实天使已经把他一生当中的服事，他的目的，他降生的目的都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么这一个施洗约翰呢，在他一生的服事当中，我们可以说分成是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的当中，让我们基督徒来学习服事的啊这个进程。第一个阶段我们称作是一个有声有色的一个服事的一个传道。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当施洗约翰出来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为耶稣基督来开路的时候，那么我们从他的品格的里面，我们看他是一个立位人，他是一个祭司的阶级，但是他为了要站在上帝的立场的当中，他没有跟当时的祭司的阶级站在一起，他却按照上帝的指示到那个旷野的当中，他来服侍上帝。所以我们从他的品格来看，他表现出一个先知的品格，他站在上帝的立场，他碰见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门徒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我们看见从这一个施洗约翰的品格来看呢，他是一个非常高尚的品德，一个神仆人的品德。那么这一个施洗约翰呢，在他的信息来讲呢，他传讲一个十字架的信息。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有声有色的传道呢，第一个他要负责的一个部分是把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悔改的信息放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么我们前面几讲都讲过了，当他在旷野的时候，当他看见这些人的罪孽的时候， 这些犹大撒玛利亚地区这些人都进到他前面的时候，他就在传讲一个啊毒蛇的种类啊，你们要悔改。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一个信息，在他的这个信息的当中，我们看见他传讲一个十字架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人是罪人，人需要悔改来接受天国的福音。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施洗约翰呢，当他碰见这个希律的时候啊，我们刚刚读到马太福音第14章，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第14章第三节这里记载，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呢，就把约翰拿住锁在监狱的里面。原来这个施洗约翰啊，他不止来告诉那些法利赛人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需要悔改，但是当他看见这位分封的王希律的时候，这个有权势的王，这个有权势王在当时他做错了一件事情，他要娶他兄弟的啊妻子，就是他的嫂子啊，就是他的嫂子，他要让他的兄弟的这个妻子跟啊他们离婚以后呢，他要娶这个他的嫂子，然后进到这个家里头来。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呢知道了这件事情呢，那么第四节，那么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第14章第4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个妇人是什么不合理的。这个说这个字是指不断的说，不是只是说一次啊，因为在原来那个希腊文的那个表达的方式是，原来啊施洗约翰不断的对这个希律王说，你做这个事情是不合理的啊，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从施洗约翰的信息的里头，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不与世界妥协的一个上帝的仆人。那么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一个上帝的仆人实在是非常的难得，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主耶稣基督就要来使用他啊，成为一个先锋。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施洗约翰呢，在这个有声有色的传道的当中，他的信息是传讲十字架的信息，他的品格表现出他先知的品格。那么我们看见他的顺服啊，也是非常的啊，在借着他的第一阶段的服事当中表达出来啊，显露一个神仆人的一个特质。大家都晓得施洗约翰是离开了耶路撒冷啊，这样一个繁华的城市，进到旷野的当中，然后来服事神，这是神在他一生当中一开始的时候一个带领。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会在不同的教会以前都服事过，教会每一种的形态都不一样，有的教会非常的丰富，有的教会它比较艰难。那么今天我们在北美的时候，教会通常来讲都是很丰富的，但是不管我们今天进到丰富的教会还是处境艰难的教会，那么今天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所学习的是一个顺服神的带领，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位施洗约翰呢，上帝的呼召临到，他就顺服，他就离开那个繁华的城市，进入到一个旷野的当中，在那里来释放上帝的啊信息，这是他顺服的第一步。那么这个施洗约翰呢，当他在旷野传讲信息，在约旦河为人施洗的时候，接着他发生了一件事情呢，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三章。那么当时呢，耶稣基督呢也来到了约旦河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啊，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上到我这里来么？”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十五节。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时的很多人来到约翰的面前接受约翰的洗礼，这是好事，这也是非常的应该的。但是这位耶稣基督呢，也跑到施洗的约翰的面前，要求施洗约翰来为他洗礼。弟兄姐妹，在这段圣经经文当中，大家都觉得很奇怪，那么为什么耶稣要来受洗呢？啊，其实并不是指着耶稣有罪需要受洗，不是的啊。那些罪人悔改了需要接受洗礼，但是耶稣基督在当时要出来传道的话，在犹太人的当中有三件事情必须要做的，这三件事情如果缺了一件的话， 耶稣基督就不能够出来传道，不能够被当时的犹太人接纳。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第八天要行割礼，这个他是一个男子男丁，第八天一定要行割礼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他要成为律法之子啊。第二件事情，那么当他12岁的时候呢，他需要啊成为律法之子，开始来读旧约的圣经啊，从利未记，这是律法之子以后第一卷要读的利未记。那么第三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了，这位啊要出来做夫子做拉比的，像这样一个位分的人，他在30岁之前他要接受洗礼，这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节。这三样的礼节都做了以后，犹太人的社会啊才能够接纳这样的一个人出来服侍的。所以当耶稣基督跑到施洗约翰面前的时候，施洗约翰敢不敢给他洗礼啊？施洗约翰不敢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就告诉约翰了，他说哎，你我们啊义理当这样敬诸般的义。这个义的意思就是指的在这服侍的当中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当时的义我们该做的啊。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呢本来不敢为耶稣施洗的，但是为了要尽诸般的义，他也接受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啊劝告，然后为耶稣基督来施洗。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顺服，这个顺服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的啊，这是他顺服的第二步。当他传道的时候，第三个在他服侍的当中他很顺服的，他高举耶稣基督他自己，他不高举他自己啊，他单单的来高举耶稣。马太福音3章11节他就曾经说了，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我们看见这位施洗约翰呢，在他第一个传道的阶段的当中是非常的有声有色，他所做的每一样事情别人的眼睛都怎么样可以看得到的。弟兄姐妹们啊，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通常我们所能够进入的属灵的层次大概是这第一步啊，我们的眼睛都需要去看到别人做什么，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人啊第一步你来到教会所接触的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看见呢，那么一个做传道做服事的，是不是只是在这个有声有色的传道的当中，传十字架的信息的当中就结束了呢？其实不是的，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服事，就是施洗约翰第二阶段的服事。这个服事是一般的人啊所不能够体会的。那么第二阶段的服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服事呢？其实对施洗约翰来讲，第二段的接啊一个服事是无声无息的服事，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一个传道。弟兄姐妹，这个没有声音的传道是非常特别的。那么这个没有声音的传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施洗约翰开始指责希律王的过错的时候，希律王一气之下就把他关在一个监狱里头了。那么从施洗约翰被关一直到施洗约翰被砍头为止，在这么长的一段的时间，至少有1年多的时间他被关在啊一个监狱的里头。那么一个上帝的仆人施洗约翰啊，他是从妇女当中所兴起来的，没有一个人会比他还大。那么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上帝的仆人啊，我们看见他的服事其实是不是太长的，好像以利亚以利沙他们的服事都不是太长的，但是就在他们服事的那一个阶段，他们是有声有色，但是也会进入到无声无息的一个传道的侍奉的里头。弟兄姐妹们，今天在神的国度里头啊，我说了第一个阶段的传道大家都看得非常的啊有意思，因为你可以看到东西，你可以听到东西啊。但是第二种的服事是一种灵命晋升的服事，第一种的服事是传讲十字架，我传给你们，你们听得清楚，接受耶稣。但是第二种的服事是这个传讲的人在那里背十字架，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服事要从第一种的服事进入到第二种的服事，这样的一个服事是一种灵命晋升的服事。这个背十字架的服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服事呢？我想第一点，这个无声无息的施洗约翰在这一个阶段当中，第一点他愿意接受神为他所预备的一个道路啊，这个神啊为他来预备道路。前面第一个 呼召你进到旷野去，他顺服了。第二个呼召产生了，第二个呼召是什么？当他去指责希律王的时候，没有想到他服侍的环境不是越来越好，他服侍的环境越来越怎么样啊？你们想想看，是越来越宽广还是越来越窄啊？越来越窄。没有想到他对上帝说话的时候，当他去告诉希律说你做这个事情不合理的时候，哎呀，下面的一个服侍就开始了。这个服侍就是在监牢的里头。那么我们看见，不止他的服侍进到监牢的当中，同时他所呼召的那些门徒都到哪里去了？都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了。弟兄姐妹们啊，很少人啊愿意接受这种服侍的，坦白跟你讲，很少人，很少人。因为在我们的思想当中，一个做神工作服侍的一定是越做越兴旺，对不对？这是我们很多人所乐意看见的。但是却很少人能够接受施洗约翰在后半段的这段的时间这个无声无息的传道，很少人能够看见这个传道人在他生命当中所摆上的其实是一个极美的见证。那么我们来看，当他指责希律的时候，他进到监牢里头，他的服侍从一个高处进入到了一个低谷的当中。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了，那么他到底有没有神的同在啊？很多人就会问了，亚伯拉罕啊，凭着上帝的呼召进到迦南地，结果一进到迦南地马上遭遇什么饥荒。很多人也会问，哎，你的呼召不是确实吗？为什么神在前面为你预备的不是康庄大道呢？当摩西率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出埃及，那么出了埃及不是走康庄大道，原来是走到红海的前面，是一条死路。很多的人也来埋怨摩西了，你要让我们死啊，你要让我们在这里看见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有追兵，你怕为什么把我们带领到这个地步呢？可是这明明是云柱火柱的带领。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上帝在他教会当中的一个更深的一个带领，进到水深之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施洗约翰呢，从高处进入到低谷，他的服侍从热闹的服侍，哇，他在旷野里面布道啊，很多的人从大城市要进到他的面前。哎呀，说实在话，这个传道人做到这种地步啊，一定是非常怎么样啊，非常快乐的，坦白讲也是真的很快乐，也是真的挺风光的哈。那么我们看见，但是现在他怎么样？他却非常的孤独，因为他一个人进到一个监狱的里头，没有人听他讲道啊，他要讲道也没有人会听，因为只有他一个孤孤独独在一个监牢的里头。他以前的服侍是在人的前头，他去那里大声的嘶吼啊，人需要悔改来接受天国的福音。如今他的服侍进入到人的后头，是人所看不见的一种服侍。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啊，这样的服侍是一种非常深入的服侍，这样的服侍不是啊一般的人所能理解的。我们来到教会当中看服侍，都是看基本上我们都是看表面的，哎呀，敬拜活不活泼啊，信息好不好啊，这是通常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会去讨论的。哎呀，今天牧师讲得好好啊啊，大家就很高兴，对不对？那很少人会去问，那么今天这样的敬拜这么好，这些同工在人后头所做的预备到底有多大的功夫？很少人问这句话。所以我最近在看一套录影带哈啊，有一个 John Maxwell 这个人，他是一个做了25年的牧师，很有经验的一个老牧师。那么他在教这个领袖学，他在那里教学的时候呢，他就一教得很轻松，并且喝他的茶，喝他的咖啡。等到教学完毕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姐妹啊，美国人就起来，他说：“嘿 John， 他说哇，我有现在有一个新的目标了。”他说：“什么目标啊？”他说：“这个姐妹，他说我现在想要做你想做的事情。”他说：“你看你好轻松哦，每一个人都要付一两百块钱来参加你的这个聚会，还要付钱的。然后就看见你穿着西装笔挺坐在那里轻轻松松的讲课，还可以喝咖啡。他说我们付了这么多代价，我看你挺轻松，你这个服侍非常好，我以后的目的就是要做你做的这个服侍。”这个 Joe Maxwell 就跟他笑一笑，他说：“你可以做这个服侍，如果你做我曾经做过的事。”给他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你可以做这样的服侍，如果你曾经做 What I did， 我过去所做的那些事，你就可以做这样的服侍。那 John Maxwell 就告诉他说，25年的当中我失败过多少次， 我在服侍的当中，我看见许多的软弱，在这里面我吃了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艰难。所以上帝如今在二十几年当中才塑造出一个 John Maxwell， 让他来传讲领袖学。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学会的，这是在他的经验的当中他学习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从人前看到人后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一样事情是简单的，没有一样事情。所以啊，当我看到这个老牧师 John Maxwell 这么多的企业界的领袖，这么多教会的领袖坐在前面来听他讲的时候，没有说他讲得非常幽默，他讲得非常好，但是我相信坐在那里的人，很少的人会想到说问一句话， John， 你在这25年当中啊，你到底为了这个领袖学的课程你下了多少的功夫，很少人会问这句话了。因为大家的眼睛都怎么样，只看见他的成功，没有看见在成功的背后其实他花了非常多的代价。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也是一样的，这个施洗约翰他的服事从一个灿烂的服事进入到一个无声无息的服事，许多的人会把他忘记的，很多的人会忘记的。但是我们看见其实这个施洗约翰的服事从一个大的果效进入到一个无影无踪，这样的一个服事是一个非常不简单，是一个非常黎明晋升的一个服事。许多的时候我到世界各地去看啊，参与有很多的服事，有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的啊地方啊，某某人奉献了什么啊，奉献了以后就需要有的人就愿意留一个名字啊，某某弟兄或是某某姐妹啊，这个为什么什么侍奉来奉献，弄了一个匾牌啊，砍在那个奉献的那个建筑物的前面。所以我心里就在想一句话啊，那么假如今天的服事哈，那么让人家看见也好看不见也好，这就是产生灵命的一个晋升了。你看这个施洗约翰啊，很特别的，他来的时候轰轰烈烈，他来了，他走的时候怎么样，默默无声，他走了。当耶稣基督听到施洗约翰下监的时候，正是这位啊，这位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在神所定的一生的服事当中，其实他真正出来抛头露面的服事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啊，你要注意这是一个进程，请大家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节，你来看一下啊，你来看一下。所以我们看见这位施洗约翰呢，他来了，他走了，他一生的当中只为一件事情而活，就是做耶稣基督的先锋。他把这个目的达成了，他在上帝的面前服侍100分啊，啊，他不多做一件事情的，他只做神的旨意当中，神的计划当中，神要他做的。来，我们看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啊，请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请大家一同来读，非常有趣的一节经文啊，请大家一同来读，请。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然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啊，地方靠近西布伦和啊这个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好，那么你注意看啊，第四章开始耶稣受试探，受完试探以后呢，接着第十二节就讲到约翰下监了。那么当施洗约翰下监的时候，正是这位耶稣基督开始出来传道，正式登场啊，这是有时间进程的。因为这位耶稣基督的先锋他已经怎么样完成他的地上的使命了，他的有声的传讲已经结束了，神要带领他进入到另外一个服事的里头，是一个背十字架的服事，进到这个监牢的里头。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一个施洗约翰呢，没有错，当他下到监牢去这么长的时间，他有他的软弱的。我们在上一讲的当中就讲到，他曾经差遣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你是那个将要来的吗啊，他曾经要问，再度的去确认。但是我们从施洗约翰所问的这个问题当中，我们知道他所关心的是什么，是弥赛亚的事情，他所关心的是神国度里的事情。那么很显然的，他并没有为他自己的好处来求任何一件事情。 这位施洗约翰他接受神为他所预备的一切的道路，这一个无声无息的传道，一个背十字架的服事，这是一个灵命的一个晋升。那么我们看见，虽然施洗约翰不是那个道，那个道是指的耶稣，但是施洗约翰却是为这个道做了见证，他的被囚在监狱里面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看见第二点，这个无声无息的传道，他背十字架的服事，第二点很重要的，他没有对这个环境发出任何的怨言。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仆人，他可以为耶稣基督在先知当中妇人所生的兴起人，没有一个比他大的。那么从旧约的当中，他是最后的先知，接着弥赛亚就开始出来服事。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上帝的仆人，他被关在监牢里头，公平吗？我们经常读的时候，我们会问这句话：他这样的愿意为主来摆上，进到旷野的当中，为耶稣基督来那里呼喊。那么后头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那么今天如果临到我们的话，我们会不会发出怨言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服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的肉体虽然被囚在一个监牢的里头，但是感谢赞美主，他的生命呢，他的嘴没有发出怨言，因此他的生命呢就能够为他发出那个传道的那样的一个信息，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信息。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段的这样的一段的道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没有发出任何的怨言。这一个服事，我们称作是一个背十字架的服事。传讲十字架的信息还是容易的，但是要背这个十字架，从生命的里头发出一个有力的信息，却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事呢，如果能够坚守在岗位上，不发怨言，不退却，能够按着恩赐来配搭的话，好像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下场去打球的每一个人都在打球，在这一场的球场的当中，有人打前锋，有人守后卫有人在场边暂时休息，不管是哪一样的角色，如果我们能够配搭，对环境没有发出怨言，没有任何的不愉快的话，这样的一个服事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服事，是一个灵命晋升的服事。那我们看见第三点这个无声无息的传道呢，第三点，他坚守在他自己的位份上，没有要求呢父神来拯救他，或是要求耶稣基督来拯救他。那么我们刚刚讲了，施洗约翰出来服事一个最大的目的是什么？为耶稣做先锋。当他使命结束了以后，那么耶稣基督就开始出来传道了。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计划的里头，我们看见施洗约翰需要学习一点，他在他自己的岗位上、位份上，他不能够超越耶稣基督的，他不能超越的，因为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就是如此，他必须顺服下来。所以我们看见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呢，他守在那个位份的里头，忠心以至于死，这是施洗约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信息。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服事每一个人都会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服事的当中，神在他的家中设立有不同的一个恩赐，不同的职分，在这个职分的里头，我们坚守自己的岗位，那么当我们来坚守的时候，很奇妙的神就要来祝福我们了。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个施洗约翰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呢？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14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上帝的仆人被囚在监牢的里头，他没有怨言，他坚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头，坚守他的本位。那么没有想到这一个施洗约翰呢，是被两个女人所出卖了。那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到了第六节我们来大家一同读到马太福音14章第六节，请大家一同来读请读。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第七节一同来读希律就起誓呢，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锁死，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弟兄姐妹们，这个施洗约翰没想到最后是被两个女子所出卖。原来这一个 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呢，当她跳完舞以后呢，按照希律所告诉她的，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都可以给你。没有想到啊，这个希罗底就指使她的女儿说啊，要施洗约翰的这个头。那么我们就看见呢，这个施洗约翰呢，在世人的欢宴的当中，当别人在罪恶当中享乐的时候，他却为这一群人而献上他自己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当全世界的人都在犯罪的时候，耶稣却为怎么样，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里面就讲了一句话，神的爱就再次显明，还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罪人献上他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个施洗约翰，他的角色，他的呼召，他的定位，完完全全按照上帝的一个旨意来执行的。所以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今天在神的当中啊，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灵命竞争的一个服事，一个背十字架的服事，我们需要学习的。那么第四个，我们来看见了这个无声无息的一个传道呢，那么我们看见第四个，他是真正的把他的权柄交在父神的手中啊。人都有生都有死，但是呢，我们看见施洗约翰是伏在一个罪恶人的一个权柄底下，希律是一个罪恶的人，这个罪恶的人在世上有他的权柄，而上帝的仆人施洗约翰愿意伏在这个罪恶人的权柄底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通常我们要顺服一个权柄，我们都希望怎么样，顺服比我高的，对不对啊？他的位分比我高，他的学问比我大啊，他是我的长辈，那么我们很容易去顺服。那么假如今天要我们去顺服一个我们所讨厌的人，容不容易啊？我想非常不容易的，很不简单的。这一个施洗约翰斥责希律，但是希律把他抓了，把他关了，他还是顺服在这样的一个掌权的底下，这个顺服是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学习到的。那么在世界各地啊，有许多地区传福音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看到希律王啊，就好像是一个邪恶的一个力量，他们在世上有他的力量的，但是呢，他们在其他的方面，他就来压迫，来逼迫这个基督徒。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啊，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呢，传福音并不是那么自由的。如果你给马来人传福音，那么传道人会被抓到监牢里头关两年的，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审判，因为违反了国家的安全法。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是一个回教徒，回教徒为了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一个力量，他很怕基督教去传福音的。如果马来人越来越少的话，基督徒越来越多的话，会影响到整个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施洗约翰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不是施洗约翰才有的，历世历代都有的。那么我们看见呢，今天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要怎么学习呢？啊，圣经就教导我们要顺服在政府的掌权底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学习的一点。那么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顺服了，他的顺服其实从另外一种观点来看呢，他的顺服是表示出他生命的一个成熟，跟他发出另外一种生命的信息。那么在希特勒啊，这个残杀犹太人的这个大的屠杀的当中啊，许多的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的当中，这些犹太人他们在集中营的里头，他们发出了一个祷告啊，他们就来问他们所信靠的这位耶和华，他们说，耶和华呀，为什么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哇，很不容易的，因为犹太人被杀的杀，进入到煤气炉的死的死，他们在四处求告无门的时候，他们发出了一个问号，上帝啊，为什么你要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很不容易的，因为他们知道当他们在希特勒的权柄底下的时候，他们是难逃一死，他们也同样的面临到施洗约翰所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弟兄姐妹们，一个基督徒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就很容易看他是不是愿意把自己的权柄主权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我可以告诉你们，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学习。我记得我们在中国服事啊，都有很多的艰难啊。有一个培训中心啊，就有两个门，两个大门。 这个检查的人可以从这个门进来，也可以从另外一个门进来。原来是两个院子啊，本来是两栋房子，那么把后面打通了，变成后面是通的，但是从外面来看是两栋房子，好像我们这个场地两个门，人家以为是两个家，其实是一个家，后面是通的。但是你发现啊，上帝呢经常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让我们灵命来晋升。那么很奇妙的，有一次我们在院子的一边啊，晚上在那里交通，结果就有这个检查的人就来了啊，那些警察就来了，带着村长来敲门。那么很奇妙的，本来我们在这边要敲旁边的门，结果那个村长说这一家不对，是这一家，其实后面是通了，他不知道啊，他就敲了那一家的门，结果警察就从那边门进来。哇，一进来以后啊，我们在这里讨论圣经讨论得非常热烈啊，晚上九点多钟不睡觉讨论圣经，突然那个家族就冲进来说不要讲话，公安来了。哇，我们一听啊，哇，真的是很紧张，每一个人都不讲话，在那一刹那的当中，整个的空气是凝结的。那你说你能做什么？你什么都不能做。弟兄姐妹们，在那样的环境的里头，你发现你的主权今天要交给谁啊？要交给上帝了。你是服侍神的，你要把主权交给上帝。你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跪在地上祷告啊。那时候你就看见每一个人，传道人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大家所反应的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除此之外你没有任何一个办法的。所以当我们去经历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其实交出主权，坦白跟弟兄姐妹讲，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你不要说这样不容易了啊，我们一起来配搭服事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权交出去，容不容易啊？非常不简单的哦啊，我今天不高兴我就可以不做啊，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啊，我认为怎么样，非常不简单的。作为一个服事啊，要进入到一个无声无息的传道的里头，这个灵命的晋升要背十字架，没有那么简单的，弟兄姐妹，没有那么简单的啊。我说了，我们刚刚开始服事都是看外面啊，我们看讲的好不好啊，信息啊扎不扎心，敬拜好不好，教会漂不漂亮，舒不舒服。但是进入到另外一种生命的服事的里头的时候，其实他所发出的力量是大于第一者的。一个蝴蝶是从这个啊蛹变出来的，那么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个蛹啊怎么会变成蝴蝶呢？它一定是把自己怎么样包在一起了，然后蜕壳，对不对？然后把自己身上去蜕壳，然后时候到了，然后再变成这个啊蝴蝶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从第一个有声有色的一个传道的服事当中啊，我们很会讲，讲得很好，感谢赞美主，人听了也听懂了，要进入到一个无声无息一个生命的服事里头，一个背十字架的服事里头，这有一个艰苦的过程。这个艰苦的过程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皮怎么样推掉，不太简单，弟兄姐妹，不太简单。所以一个教会，成熟的教会经历过这个阶段，这是必须的。耶稣基督要把他十字架的恩典赐给我们，他也经历了这个阶段。那么我们来看见，在圣经的当中，这位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他就在那里祷告了。耶稣基督他甘心我们背在十字架，背这个十字架，他也出来传讲这个十字架的信息。他从传的一个阶段进入到一个生命的气息的里头，他在钉十字架的那一刹那的当中，在客西马尼园，你发现那么这位耶稣基督默默地发出了一个生命的信息。可能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注意，我们看到在客西马月当中，耶稣基督也接受父神为他所预备的道路。在路加福音22章42节那里记载，主耶稣在那里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感谢赞美主。施洗约翰进入到这个背十字架的服事呢，第一个他愿意来顺服神为他预备的道路。耶稣基督今天也是一样，他第一步他愿意接受父神为他预备的这个道路。接着在客西马预言当中，耶稣没有对当时的环境发出怨言，当这个出卖他的犹大跑到他面前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基督讲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朋友，你要来做的事就怎么样，就做吧。哦，耶稣基督没有发怨言的 啊，弟兄姐妹，非常不简单。耶稣能够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一个生命的信息，你就发现他要开始进入到一个无声无息的一个传道的侍奉的里头，从他一个有声有息带领门徒去传讲的一个侍奉的当中，进入到一个背十字架的一个更深的服侍的里头。那么我们看见在客西马女人当中，这位耶稣基督他也坚守在他自己的岗位里头，他没有要求父神来拯救他。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6章53节，我们来读一下。你看看这位耶稣，当他为我们要钉十字架之前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6章53节，我们来读一下，在40页啊，大家一同来看一下40页，新约的40页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经文，非常感动的，可以扎我们的心的啊。我们来看第53节，请读。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12银天使，哎，弟兄姐妹，啊，难道我不可以要求父差遣12银的天使？12银的天使是多厉害啊！一个灭命的天使就可以把这个埃及人杀得落花流水啊！12银的天使降临啊！我看整个以色列整个世界都要翻一遍啊。他说我岂不可以求父差遣12银的天使来帮助他？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哎呀，弟兄姐妹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他要坚守他自己的本位上来背那个十字架，以至于死，钉在十字架的里头。所以我们看见在客西马尼园的当中，这一位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他也是真正的把他的主权交在父的手上。弟兄姐妹们，今天啊，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灵命晋升的一个服事。那么这样的一个服事是在教会当中成熟的教会要进入的。今天神的计划如果在我们身上走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就来顺服，我们向神所预备的环境来低头，就表示我们已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了他。那么感谢赞美主，这个无声无息的传道其实是大于有声有息的传道，这是一个生命的传道，因为他的生命发出另外一种生命的信息，在求的被求的当中，虽然肉体不能出去，但是他生命的见证今天却被我们读出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基督徒啊生命的历程当中必经的一个阶段，从嘴巴的传讲进入到生命的层次。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进入到这样的层次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传讲的信息会存到永远的。在中国啊，有几位非常啊被人所直到今天还影响的人物，比如说是王明道啊，我们的老前辈，他是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他在监狱的当中，他也被那些人骗啊，他也有他的软弱，但是当他被放出来的时候，他又重新的建立他的信仰啊，愿意再度进到监狱的里头去。所以你看见在中国这种环境当中，那王明道我们的老前辈，他还能够站在讲台上传讲吗？他不行传讲了，因为他是一个被注意的一个人物，政府也不允许这样的人站在讲台上传讲。可是你想想看，今天这样的一位人物，他所发出生命的信息，难道会比他传讲的任何一篇信息还少吗？不会的，不会的。所以很明显的，今天许多的传道人一样的，前面的传讲是有声有色，时候到了，神为他们预备一条更艰苦的道路，是无声无息生命的传讲。所以许多的人啊，他们到啊中国去的时候，那时候王明道先生还在世的时候，都要去拜访这位主里的老前辈，听听他所说到底要向这些后辈所要传讲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永远的一个服事啊，这样的一个道存到永远。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了，回到马太福音第14章，我们看一下第三个施洗约翰的服事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效，是一个存到永远的一个传道。那么请大家回到马太福音第14章，我们看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啊，第二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啊，我们看马太福音14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请读。那时分封的王希律 听见耶稣的名声。第二节，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施洗约翰当时已经被砍头了，为主殉道了，耶稣基督已经开始出来传道了，行神迹。当这位希律王听见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这是施洗约翰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听到没有？哎呀，很有趣哦！你看这等人的这个心理的想法，当他看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他就施洗约翰死里复活，可见施洗约翰所传的道在他的心里面有没有发生影响啊？有的。施洗约翰虽然被他关，虽然在他的手上被他杀，但是施洗约翰所发出的信息是非常的有力的。虽然他被关在监狱里是非常的柔弱，但是却是有力的。我们到许多地方看见那个千年的钟乳石啊，那个钟乳石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在那个洞穴的当中滴下那个小水，对不对？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经过千年以后，这个钟乳石就变得非常的漂亮。那么同样的，这位施洗约翰他也是一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历练的当中，他能够发出美丽的信息，也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被造就出来的，能够发出那个五彩缤纷的一个美丽。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基督徒他生命的一个可贵。施洗约翰他所发出的信息在这一等人的身上产生了一个莫大的功用。所以当这些人看到耶稣基督行异能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会想到谁？这是施洗约翰。可见施洗约翰所传的道他是成功的，他所传的道不是在旷野的当中对那些人传讲有力啊，那些也是很有力的，但是他更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传讲是在下到监狱里的时候所受的这个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命力的一个传讲呢，就对那些做官的啊，像希律王这些有权势的人发出莫大的一个影响跟信息。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啊，能够帮助我们的服事从一个有声有色的服事进入到无声无色的服事，进入到一个生命里头的一个服事，这样的服事是发出果效的。耶稣基督也是如此，这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进入到水深之处。主啊，虽然是许约翰他是何等的软弱，被囚在监狱的里头，但是他一生所发出的信息因着他的下监更为有力。主，这是一个寻道者的凯歌，因为他生命的力所发出来的力量能够影响到永远。求你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看到这是你在施洗约翰身上所带领的一条道路，从传讲十字架到背这个十字架，到发出那个永恒的信息。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同样的也经历到这三个啊阶段。求你带领你自己的教会啊，我们都能够勇敢的接受啊这样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要从有声有色这样的一个传讲进入到无影无形啊一个生命的一个啊背十字架的服事，我们需要有压力，我们也需要在各方面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求你祝福你的教会，因为我们愿意进入到水深之处，求主为我们来计划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深知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这样走的时候，主啊，所发出来的那个力量是存到永远的。谢谢你借着施洗约翰的寻道，今天也帮助我们更认清楚你在你教会当中的旨意，让我们与你有份。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